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4日，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会参议院国防授权法草案出炉，目标对准来自中国的威胁；平壤称美朝对话可能永远不能再重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表示将支持其会员向美国波音公司索赔；一项纪念六四事件的特展目前正在台北征重纪念堂举行。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四5月23日公布了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在应对中国所构成的安全威胁方面，草案要求加强对中国留学生及研究人员签证申请的筛选。由于很多美国大学的研究项目跟军事应用有关，美国官员担心中国通过这些项目窃取知识产权，该草案因此要求建立一份与中国军方有任何关联的中国机构与企业的名单，用来筛选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申请。委员会以及一名高级助理对路透社说，许多大学对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是否处于威胁之中一无所知。在阻止美国军事优势正在遭受侵蚀方面，草案说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长期繁荣和安全的核心挑战。这份总额高达7500亿美元的草案还将授权美军采购更多的 F-35 战机，并全力资助一项让美国核武库现代化的计划。该委员会表示，我们的军事优势已经被侵袭，并受到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战略竞争对手的新威胁的破坏。在应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问题上，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草案要求更严格地报告中国“一带一路”国际贷款计划。在目前不断升级的美中贸易战中，稀土被认为有可能是中国手中的一张王牌。中国主宰的稀土产业对全球制造业来说必不可少。这一2020年国防授权法草案提出增加对国防部从煤炭中提取稀土项目的拨款。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个月将发布众议院版的草案，此后参众两院将提出一个折中的单一法案。委员会的助手们对路透社表示，他们预期多数主要条款都能保留下来。朝鲜星期五5月24日就目前已经深陷僵局的美朝谈判发出新的威胁，称美国若不采取相应措施回应朝鲜的善意，他们就将永远不会再和美国谈判。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在接受官方的朝中社采访的时候说，只要美国不放弃现在的算法，不以新的算法面对美朝对话，就永远不能重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河内会谈破裂之后，两国就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判也就此中断。特朗普总统本星期将前往日本访问，预计朝鲜问题已将是这次美日首脑会晤的主要议题之一。朝鲜本月内曾经两度试射导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担心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谈判是否出现了严重的倒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12日发表施政演说时，将重启美朝对话限定在年底前。他当时也曾经强调，美方应当改变态度，拿出朝鲜所说的新的算法。朝鲜外务省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发言人还说，朝鲜为了建立两国间的信赖，除了停止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还采取了大方的措施促成美军移核送还问题。然而美国没有回应朝鲜的善意措施，却单方面要求朝鲜解除武装，人为的使会谈走向破裂。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星期五5月24日称，如波音737 MAX 8飞机停飞至6月底，预计汇源航空公司已经交付和代交付飞机共损失40亿元人民币左右。包括中国41家航空公司的这一协会在网站上发表的声明称，他们是波音737 MAX 8飞机的最大的用户。截至今年3月底，该协会的13家航空公司共运营96架该机型飞机，预计2019年还将引130多架，而该机型停飞和延迟交付给中国公司造成重大的损失。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的损失还会进一步扩大。波音公司的737 MAX 今年3月在埃塞俄比亚出事之后，中国是全球第一个停飞这一型客机的国家。那起空难造成157人死亡，其中8人来自中国。美国联邦航空局23日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航空监管部门举行会议，讨论737 MAX 系列客机修复软件、新飞行员训练项目等议题。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五报道说，有迹象显示波音737 MAX 8客机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恢复复飞。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随着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30周年纪念日的来临，一项纪念六四事件的特展目前正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行，主办单位是华人民主书院。该书院表示，希望这项展览能够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关心六四事件以及中国的人权现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六四学运领袖乌尔开西星期五出席这项六四特展时表示，中共30年来一直想让六四事件从历史上消失，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却让人们无法忘记六四。
那就是30年前的倒行逆施，它今天仍然在持续着，他仍然对新疆的维吾尔100多万维吾尔人把关入集中营，他对于藏人的这种镇压，啊，对于香港的直接的民主体制的破坏，他对我们台湾生活的赤裸裸的威胁。
乌尔开西还说，蔡英文总统日前接见六四民运人士，就清楚地告诉世界，台湾正面临中国的威胁。不过另一方面，台湾在野党国民党认为，只有和北京搞好关系，台湾才能安全，这样的看法令人感到忧心。继坦克人装置艺术之后，一项有关六四的艺术作品、录像、照片、历史文件综合展览星期五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行开展仪式。主办单位华人民主书院表示，希望这项展览能让更多台湾民众关心六四事件以及中国的人权现况。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接受媒体询问表示，纪念六四3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让大家重温六四、追索真相、勿忘六四，也汲取当年中国学生的理想与勇气，并持续守护台湾的价值。
台湾作为华人社会民主灯塔，我们希望我们台湾的民主成就也能够影响中国大陆跟香港，有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邱垂正副主委还指出，六四民运人士不忘的初衷跟理想与台湾现在捍卫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价值是一致的。蔡英文总统日前接见这些人士，呼应了他们的理想价值，这也是台湾正在努力的事情。策展人雪克表示，在布展的过程当中，一些中国游客会驻足仔细阅读六四的报道，年纪稍长的人也会分享当年的事情。
有过一位老太太经过的时候问了我们一句，说这个是在纪念6月4号的事情吗？ 然后我的同事就跺他说，对，这是一个六四的特展。然后老太太就跟我们说谢谢，然后她眼泪就掉下来，然后说我们那边不能再讲这件事了。
雪克还谈到，这次协助布展的台湾大学生原本对六四都非常陌生，但是经过整理相关材料之后，心中都有不少感触，也想到台湾的现况。甚至有人认为，也许六四不是我们的事，但是与我们都切身相关。这项展览布置得很像当时天安门的抗议现场，除了矗立著名的民主女神像，还有一些简体字的抗议布条，还加上了台湾当时报纸的报道及照片等等。华而民主书院表示，这次一系列的纪念六四活动非常多元，除了展览之外，还有音乐表演及行动剧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与伊朗关系紧张，美国与中国贸易战正酣之际，中国和伊朗的军事代表团刚刚结束了临近北约国家位于波罗的海岸边的俄军演习场和基地。中国和伊朗的军事代表团刚刚访问了接近北约国家位于波罗的海海岸的俄军演习场地基地，为夏季举行的由海军陆战队参加的军事比赛活动做准备。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开始针对从大型飞机上发射卫星项目展开合作，中国也开始验收第二批俄罗斯制造的 S-400 防空导弹装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和伊朗的军事代表团两天前访问了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一处演习场和基地。俄罗斯官媒和军方媒体报道，中国和伊朗代表团在对这处位于波罗的海岸边名叫赫梅廖夫卡的演习场的访问中了解了当地的各种设施，同时还参观了部署在附近的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下属的海军陆战队。这次访问是为在七月末和八月初将举行由俄罗斯所主办的军事比赛活动做准备。中国、伊朗、俄罗斯等国的海军陆战队将会在赫梅廖夫卡演习场参加渡海登陆、跨越障碍、射击靶标等一系列科目的比赛。中国和伊朗军事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准备今年海军陆战队的军事比赛活动的时机耐人寻味。俄罗斯与伊朗目前紧张对峙，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也有升级扩大的趋势，而赫梅廖夫卡演习场所在的波罗的海地区正是俄罗斯与美国所领导的北约对抗的最前线。当地位于俄罗斯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州，周围几乎都是北约国家，临近北约成员波兰和立陶宛，与北约成员丹麦和北约紧密伙伴瑞典和芬兰隔海相望。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不断加强加里宁格勒州和驻扎在当地的波罗的海舰队的兵力。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为了防范俄罗斯下一步可能的入侵行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都加强了军事投入，同时邀请美军和其他北约国家地面部队进驻。该地区中立国家瑞典和芬兰也进一步加强了与北约的合作互动。双方目前在当地经常举行彼此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北约和俄罗斯军机时常在波罗的海上空对峙相遇。波罗的海国家瑞典等国有时也抱怨和不满俄罗斯海军军舰和战机的骚扰和威胁。在这一气氛下，中国、伊朗和俄罗斯两个月后在波罗的海岸边举行海军陆战队军事比赛活动 引人关注。中国与俄罗斯的许多军事演习和互动都被认为具有更多的政治意义，双方都希望借此向外界发出信号。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波罗的海海域不大，甚至航空母舰都无法在那里活动，但俄罗斯与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一些军事互动也不应该被单纯看成是释放政治信号，因为从气候、海域和地理条件等许多方面来说，中国军队通过在这片陌生水域活动可以获得许多经验。穆拉霍夫斯基说，所以尽管更多强调的是政治军事意义，但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互动不管怎样都有军事意义在里面。中国军队在此之前已经参加过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一些活动，在2016年，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的海军陆战队参加了在赫梅廖夫卡演习场的军事比赛活动，在2017年，中国与俄罗斯海军在波罗的海举行了联合军演，军演之后中国军舰随后抵达圣彼得堡，参加了在当年的俄罗斯海军节活动。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也在继续加强在其他相关军事领域的合作。两国航天部门一个多星期前在中国签署协议，将在从伊尔76大型运输机上发射卫星领域展开合作。为此，两国计划在西伯利亚的车里亚宾斯克地区组建合资企业。俄罗斯拥有从高空发射小型卫星的技术，经过改装的伊尔76运输机搭载运载火箭，先攀升到10000多米的高空，然后从货舱中用降落伞投放运载火箭，运载火箭点火飞行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再释放所搭载的小型卫星。这种运载火箭由过去苏联核潜艇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改装而成。相关技术由于不依赖陆地上的火箭发射场，因此能够大大节约发射成本。与俄罗斯在这一领域合作，将能帮助中国获取相关科技和补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俄罗斯为中国赶制的第二批装备第二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也已经准备就绪。这批防空导弹系统目前正在位于俄罗斯南部的一个靶场上进行调试。中国军事代表团2天前已经抵达当地，对防空导弹系统实施验收。这批防空导弹系统将计划在7月末发运中国。目前有100多名中国军人正在俄罗斯的训练中心中接受 S-400 防空导弹的使用操作和维修培训。装备第一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已经在去年交付中国，目前已经投入中国军队服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个月美中贸易谈判从原本双方都宣称进展良好的态势突然逆转，双方上调关税。美国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实施禁令，下一轮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经历11轮磋商的美中谈判为何风云突变？责任在哪一方？两国是否还有可能达成协议？全球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看来短期内不会消停，这对美中两国的经济会带来什么影响？美中贸易战如果陷入持久战，对谁更有利？对这些问题，美国企业研究所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经济和贸易专家史建道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可能会在日本会晤，特朗普会进一步表示要加征关税。
我仍然不认为美国施加不会施加3250亿的商品，那
他现在这个时间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日本会面正好契合的。那如果我们时间能够放长，我们有更长的时间来调整。那就像我们最近看到华为被加入黑名单，那现在呢是在六月两位元首会面之前向中国施压。那我认为我怀疑美国会确实会施加3250亿的这个额外关税。那为了要应对关税，中国将会要做出一些让步。我们记得呢，这个美国曾经说过，这个2000亿的商品，我们如果这个谈判进行顺利的话，我们不会把关税加到25%。那因为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计划，那这个2000亿方面的应该不会做出改变。那我觉得这个3250亿的额外关税呢是比较新，做的是比较急的，所以呢，我觉得它是可能的，但是我怀疑它真的会实施。
那么，美中两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博弈，今后将向哪个方向发展呢？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中国期待协议，而特朗普总统的思路将决定于美国国内的形势。戴博说，
如果两方都想达成一个协议的话，他们肯定会想办法就继续他们的谈判。可是就像那个释剑道说的一样，就是原来就是因为中方是改变了一部分的一个主意，可是后来美国就是施加压力，现在中方是说除非美国有诚意，否则的话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中方的意思据我所知的是，你到底想不想进行谈判达成一个协议，或者你们真正的阴谋是不是要用所有的这些举措来遏制中国？你得给我们表明清楚，你对这个所谓的一个协议有兴趣。现在我觉得那个白宫有两个不同的想法，一个是短期的，那个特朗普原来就是有可能会接受中国的更多的订单和承诺，可是同时的话，一部分他的那些幕僚，他的高级助手就觉得中国和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全面的一个竞争关系，所以我们应该用这个贸易的摩擦在各方面施加那个压力。到了最后，白宫特朗普到底会怎么决定，很可能是取决于他的国内的政治这个方面的算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最近抗议北京在新疆设立维吾尔族人在教育营的呼声，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在穆斯林国家似乎有所平息，但是在日前纽约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这个问题被提出却引起了激烈的激辩。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他们是美国从里根到奥巴马五届政府中白宫和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部分官员。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李侃如认为，在应对北京的新疆政策上，美国已经尽责，
把信息图片都公布于众，既放在国际议程上，也放在中国议程上，至少让北京感到必须对其政策做出解释。但除此之外，美国并没有更多可做的。坦率地说，我从中国汉人那里了解到，政府对新疆的做法并没有在汉人里面引起不满。
美国总统里根和老布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包道格认为，北京的做法没有引起穆斯林国家普遍的反弹，还获得了同情。
土耳其最近提出了抗议，马来西亚副外长说了一些话，但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对他们自己的人口有着跟中国相似的关切，实际上他们都同情中国的做法。
李侃如和包道格的说法引起了在台下听会的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的不满。 他认为美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美国可以用马格尼斯基法案制裁对迫害新疆穆斯林负直接责任的党委书记陈全国和负全部责任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并制裁那些向中国出售被用于迫害新疆穆斯林的产品的美国公司。
我们回顾一下罗斯福总统当年是如何软弱地回应希特勒及其迫害犹太人的。在希特勒开始屠杀前，美国犹豫不决的时候，我们家失去了40多位亲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我们应该站出来说话。你们说不存在文明和意识形态冲突，但确实存在着对文明的国际准则支持和反对的冲突。我们不能无视新疆数百万人受迫害。你们说中国的汉人并不在意，首先他们知道多少，其次他们通常对穆斯林存有偏见。你不能把穆斯林人改造成汉人，就像你不能把同性恋改造成异性恋一样。
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代理国务卿董云上回应道，解决新疆问题的场合不在美国，而在联合国。他认为孔杰荣把北京在新疆的做法和希特勒相比不恰当。
我不能对你把在新疆发生的事情跟希特勒和纳粹德国进行比较而听而不闻，因为我认为这并不能增加我们对事情的理解。
尽管董云上认为新疆的情况很糟糕，国际社会应该对北京施压，但他表示，根据他从北京高层了解的情况，北京的做法是为了应对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恐怖主义行为。
他们告诉我，2015和2016年新疆发生了1200起爆炸事件，因此他们显然认为这有国内的紧迫性。就像李侃如所说，我当然赞成他的观察。多数中国人认为这是解决他们认为威胁到他们安全的非常严重问题的谨慎方式。
会议主持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说，他也有家人在纳粹大屠杀中丧生，但他批评孔杰荣拿新疆跟希特勒类比，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
这是夸张，他们应该做吗？不应该。但这样类比对解决问题有帮助吗？我认为绝对没有。中国人会说，我们没有焚化呀，你在说什么呢？这样做，你基本上建立了一种无助于解决问题的话语，这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夸大，现在处理中国问题的领域里比比皆是，不管是知识产权盗窃还是国企的真相，你说吧，你会发现这些扭曲和夸大。制造这种类比，你实际上加入了夸大的行列。如果走到这个方向上去，我们大家都要起而反对，我们就要切断与中国的关系，就应该切断关系，但我们并没有走到那一步。
孔杰荣教授后来对美国之音说，他试图敦促这些有影响力的人物，美国不能丢失道义责任，应该吸取历史教训，现在就采取积极步骤，而不要等到事态变得更为严重。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1989年6月3日晚间，中共调遣的野战军开着坦克杀入北京城，攻占北京天安门广场。30年过后，当年的亲历者对美国之音讲述了他们那一晚的经历。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1989年6月3日晚，夜色笼罩下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淇是他们中的一员。
后来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开枪了，但天安门广场有几十万人根本听不到的。
军队和装甲车正不顾民众阻拦，从北京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挺进。对于步步迫近的血腥和恐怖，严家淇和广场上的人们还一无所知。接近午夜，严家淇离开广场回到家中。
调睡到晚上的1-2点钟的时候，突然听到枪声大作，像放鞭炮一样，但是声音大得多，而且尖锐得多。然后我们跑到阳台上去看，我们阳台就在东总部，东总部活动可以看到东长安街， 看到很多闪光，密集的枪声，就密集的这个闪光，我当时就知道，哦，开枪了，看到中国发生变化了。
那天晚上，北京五棵松附近人山人海，借着昏黄的路灯，王军涛看到一辆抛锚的敞篷军车，军人不断地从军车上扫射，
老百姓就匍匐前进，那好几车砖头弄在那儿，然后就匍匐前进，一二三一块站起来，哗，那砖头真是跟雨似的就砸上去，所以那个砖一上去，那个战士噼里啪就往外打枪。
整整30年过去了，后来被当局视作天安门运动幕后黑手之一的王军涛，依然记得躺在路中间的那具尸体。
我这第一次看到什么叫死不瞑目的脸看着天，头这儿流着血，当时觉得从头皮发麻，就觉得我就知道一个沉重的日子就算进入了中国历史，而且呢，中国的政治呢可能要一个大倒退。
6月3日晚上听到开枪的消息，王丹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就是不断的有同学在长安街找那种公用电话打过来说政府已经开枪了，一开始我还不相信，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当我知道这就真的了哈。那么当天晚上我的心情都还是不肯相信，记得这样哈。那但是第二天都已经确证了的情况下，大概有2到3天的时间就没有什么想法，因为你要知道那个震惊如果太大的话，脑子会变麻木的。
对于1989年那场历时50多天的抗争，最终以那般惨烈的方式收场，苏小康并不意外。他是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中国的电视政论片《和商》的总撰稿。
开枪，我是在一个躲藏的地方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我一点也不吃惊，我早知道共产党会开枪。只要因为邓小平从42七大游行以后他就消失了，那时候社会上盛传他躲起来了啊，什么邓家什么都躲起来，他哪里是躲起来，他去调军队去了。我们那时就知道，如果这个当中没有一个就学生和赵紫阳知识分子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合作啊，想办法制止邓小平，一定会开枪。
6四枪响后，21名学生领袖和7名知识分子的通缉令不断出现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和报章上，严家琪、王军涛、王丹、苏小康无一幸免地上了当局的黑名单。他们亦或走上险象环生的流亡路，亦或在监禁中消磨掉青春，最终都成为飘零海外的流亡者。30年后回望天安门，流亡美国的苏小康说，胡耀邦去世后，当时党内的保守势力已经在找机会搞赵紫阳，即使没有学潮，赵紫阳也一定会下台。保守派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安排自己的子弟接班。苏小康认为1989年那场政治运动的恶果之一就是太子党执政，
正是因为太子党上台，才是中国今天形成的叫做权贵经济啊！啊，中国的所有资产在200个家族手里啊！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所有制，中国才变成今天这么环境污染，不顾一切的发展经济，不要我们的大好河山。
30年来，中国当局对6四讳莫如深，对当年的血腥镇压缄默不语。严家琪说，在海外人们都知道6四是一场大屠杀，但是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仍然称其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6四就是说，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宣告6四不是暴乱，而是一场大屠杀，共产党对人民的犯罪。只要不能够承认恢复6四真相，中国的前面走一步就走不过去，中国这一步是非要迈过去不可。
没有正义，这国家就永远没有前途。
VOA 卫视肖宇、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6四事件3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 台湾的公民团体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三十年前，台湾各界声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者，三十年后，台湾政府及人民则必须捍卫他们自己的民主政治制度。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接见华人民主书院访客时表示，六四事件30周年，华人民主书院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也提醒大家台湾民主的可贵。蔡英文指出，这三十年来的发展让两岸发生很大差异，台湾的民主让人印象深刻，也成为华人社会里让人期待的地方。不过中国却感觉越来越紧缩，不但对自己人民限缩，事实上台湾的言论自由也受到很大干扰。大家也都清楚，干扰的主要来源就是中国。蔡英文强调，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境外的干扰以现代科技跟商业手法影响言论市场，台湾必须在言论自由不被破坏的情况下处理这个问题。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日前在一项六四记者会上表示，1989年，他还是一位大学生，当时台湾已经解除戒严，但是仍然处于动员戡乱时期，国会还没有全面改选，校园内的学生自治、出版自由都受到相当大的限制。曾建元说，当年的六四事件给台湾校园及反对运动带来刺激与鼓舞，尽管台湾的三民主义教科书宣扬大陆是地狱，台湾是天堂，事实上当时台湾跟中国大陆的民主发展程度只是50步与100步的差距。曾建元还指出，中共对六四的血腥镇压使得当时的李登辉政府汲取教训，对于隔年三月台北发生的野百合学运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两岸的民主化也就此拉开了距离。1990年3月的野百合运动，6000名全台大学生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静坐，要求政府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这也是中华民国政府退到台湾之后首次的大规模学生抗议行动。经过协商之后，李登辉总统同意了学生的诉求，不仅召开国事会议，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也结束万年国会的运作，让台湾走入了民主化的新阶段。曾建元回忆，三十年前台湾还在大中国民族主义的笼罩之下，当时对于六四学运的声援口号是血脉相连，从民族情感的角度来关心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一些统派团体也在1989年之后持续每年纪念六四。不过随着台湾民主化本土化的发展，这些团体的动员能力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台湾公民团体所举办的纪念活动。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的六四学运领袖封从德星期四在台北的一场座谈会上表示，他非常惊讶地发现台海两岸仍然处于内战状态，可是台湾现在已经被中共正大光明的渗透。
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1992年，我要填表进入台湾，我要填一个表，那个表上叫匪区人士入台申请，我们是匪区耶，那个时候都还有这个概念，今天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了，今天完全是好像大家要去大陆去发财去了，大陆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种渗透啊，它这个是全方位的。
封从德还说，台湾已经有一些媒体的资金来自中共，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如果拿中共的钱，那么在关键时刻那些媒体就必须说中共要他们说的话。台湾应该立法加强规范，就像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10号召开国安会议之后表示，针对中共对台的渗透统战，特别是拥有媒体的财团 接受中国资金、受中国影响，以及大家高度关注的假信息问题，国安团队要紧速完成防卫机制，以维护台湾的主权及国家安全。与此同时，台湾近70家立场亲中媒体5月10号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两岸媒体峰会，并聆听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演说，要求共同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野党时代力量认为，面对中国一波波的渗透，政府的反制措施太过缓慢。这个太阳花学运之后成立的政党建议，除了应该尽快修法，也必须提高罚则，才能起到吓阻台湾人为中国政府游说的情形。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目前已经有游说法可以防范，至于假信息，立法工作则正在加速研议当中。
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于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法律订定完成之后，行政部门的执法能不能确实落实的问题，以及第二个，国人的对于民主捍卫的坚持能不能持续下去，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外来威胁，大家有没有同心同德。
蔡适应委员还说，感谢经历6.4天安门事件民运人士的提醒，尽管台湾现在面对的不是坦克镇压，却面临着信息战的攻击与威胁，这也是台湾政府及人民共同要克服的挑战。6.4学运领袖王丹日前在台湾民主基金会的座谈会上表示，非常支持蔡英文总统保卫民主的政策和态度，但是更重要的是，台湾人民自己能为保卫民主做些什么。
当台湾已经民主化了以后，天生就处于劣势，这个劣势是没办法靠政府来去全面解决的。如果台湾人或者大部分台湾人还是觉得发大财就是最好的事儿，那没什么可保护的了，对不对？那就直接投降就算了，那韩国瑜就铁定当选嘛。可如果大部分台湾人觉得自己的尊严、主权、人权有很多很多东西比发大财还重要的话，中国因素根本渗透不进来的。
王丹还指出，在6.430周年之际，对于台湾民主的保卫者，他已经不期待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会发表什么谈话，但是希望民进党方面的蔡英文总统及赖清德前行政院长能有所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紧张，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军舰数次通过台湾海峡，在台湾周边长航训练，中国军机多次绕台飞行，甚至越过海峡中线，以此恫吓中国所说的台独势力。而另一方面，美国等盟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宣示美国及盟国维护印太地区自由与公开航行决心的同时，台湾国军星期三在东部海外举行5年来最大规模的实兵实弹海空联合军事操演。分析人士如何解读这次大规模的军演，接下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海军星期三5月22号在东部海域进行实兵实弹演练，训练和验证海空军联合作战能力。台湾国防部的消息称，这次操演动用了基隆级驱逐舰、济阳级巡防舰、锦江级巡逻舰、沱江级巡逻舰等22艘军舰，以及 S-70 反潜直升机、P-3C 反潜机、F-16 幻象2000、IDF 等22架飞机组成的海空军兵力。这次海空操演的假想敌是东部来犯舰艇，基阳级和锦江级舰以反潜火箭和深水炸弹攻击入侵水下目标，军舰上的5寸炮、76炮以及方阵快炮对水面假想敌船舰实施射击 ，F-16 幻象2000 ，IDF 战机以响尾蛇、魔法机、箭衣导弹攻击空中目标。台湾国军希望通过海空军的联合作战，达成海上、空中、 歼敌目标。台湾星期三举行的海空联合操演是今年的年度军演汉光35号演习的一部分，也是过去五年来规模最大的军演。台湾军事专家、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说，台湾国军将这次军演的假想敌设定为东部来犯舰艇，其原因在于东部非常适合潜艇活动，因此为了维护海上生命线的安全，要有效地反制敌方在该区域使用潜艇。他说，这次海军动用的基隆级驱逐舰和济阳级巡防舰具有很强的反潜艇能力，
制空跟制海的这个能力啊，其实可以说是要求比较高，而且能力上面来说，目前来看似乎也相当的能够做到这一块了。
台湾举行针对东部来犯舰艇的大规模海空演习之际，海峡两岸关系紧张加剧。中国不仅切断2016年5月20号之前同台湾保持的海基会、同海协会、陆委会跟国台办层级的联系，而且在国际空间上持续打压台湾，以武力炫耀和恫吓，更是中国所说的遏制台独的重要手段。自从不承认所谓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总统2016年上台以来，中国辽宁号航母编队曾数度通过台湾海峡，并在台湾周围长航训练。中国的军机也多次绕台飞行，并在今年3月罕见的飞越台湾海峡中线停留12分钟。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说，面对中国大陆的军事恫吓，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示自我防卫的决心和能力，包括军购和海空联合演习，目的是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台湾有能力保卫周边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不过他表示，台湾和中国军力不对称，台湾不会在军事上挑衅中国。
由于目前两岸军力特别像大陆那边倾斜的情况又特别的严重，台湾这边我们不太可能用一个就是挑衅或是求战的这样一个态度来处理两岸之间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部分。那台湾我们要进行这个军事的演习或军事操演的话，主要还是要对外清楚地表达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跟能力跟决心这样一个态势。
施孝伟不认为这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是要跟中国互编苗头，但是这次演习的气势能让台湾民众了解国军保卫台湾的能力，提升民众的士气和信心。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博士说，军演的筹备需要很长时间，一般前期要进行兵棋推演，在此基础上再做实兵演练。他引用孙子兵法上的一句话说，勿视敌之不来，而视吾有以待之，强调练兵演习是军队的长期任务，并不是特别针对海峡两岸的局势。
第一，对于短期海峡状况情势的变化直接反应，这种可能性是很低。对于长远战略环境的变化的这个轴向的预估跟预先推演，这是想象得到的。
台湾2020年1月将举行总统大选，现任总统蔡英文在寻求连任的道路上受到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的挑战。由于此前蔡英文的民调曾经落后，有时几乎平分秋色，又有时超过赖清德，因此蔡英文若在今后几个星期举行的民进党全民调中落后于赖清德，将丧失民进党的提名，无法连任。有分析人士认为，为了扫清民进党内提名路上的障碍，蔡英文将利用各种机会提升他的支持度，而大规模搞军事演习能巩固深绿阵营的支持，加深他在民众中的印象，对蔡英文的选情具有加分作用。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博士认为，如果蔡英文总统领先赖清德的民调幅度较大，用举行大规模军演来拉抬民调的可能性较低，但在目前双方党内初选选情焦灼时，大张旗鼓地搞海空军演，建筑于媒体，付诸于国人，对国人所宣示具有国内政治的考量。
其实这个是这种运用这些战争或运用这些军事的活动或者这些东西来博取政治效应这个举世皆然。
张静说，在台湾明年总统大选之前，蔡英文必须要塑造强而有力的领导者统治能力的形象， 而这正是赖清德的支持者质疑蔡英文领导能力的关键所在。他认为能否升任三军统帅，关键在于领导人的性格而不是性别。军事专家施孝伟说，国军年度的军事操演很早就排定列入计划，很难临时为蔡英文总统安排一个操演，提供一个提升他民调的场子。不过他也承认，这次大规模军演的确能够帮助目前蔡英文总统正面的形象。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微软公司从官方商城中下架华为笔记本电脑，这是又一家美国高科技公司在正在远离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在此之前，美国政府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科技产品和零部件。根据这项禁令，微软将不能再向华为提供视窗操作系统。华为的笔记本电脑就使用视窗操作系统。在微软中文官方商城的网站搜索中，输入华为显示共零个搜索结果，这是华为在全球范围内遭遇的最新挫折。在此之前，美国的科技公司谷歌表示，华为新的手机将不能使用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也不能使用谷歌邮箱和谷歌地图等应用程序。鉴于华为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销售的不确定性，日本和英国的手机运营商可能延迟推出华为最新的手机或停止接受它的订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五发表报道说，对华为而言，微软商城下架华为笔记本电脑所造成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其笔记本电脑只占华为全球市场份额的 2%， 但是失去谷歌操作系统造成的后果将是巨大的。这意味着华为的手机和平板电脑将不能使用受欢迎的谷歌邮箱和 YouTube。 YouTube 也是谷歌公司旗下的产品。本星期早些时候，华为公司表示愿意继续在微软和谷歌生态系统中操作。不过华为也表示，一旦美国政府实施出口禁令，华为将开辟代替操作系统，华为将开辟替代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商城。美国国务院一位主要官员5月24日敦促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在中国强力试图打压台湾国际空间之际，应当维持现状。路透社星期五报道说，美国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国务卿帕特里克·莫菲在对澳大利亚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中表示，在美国与盟友同中国竞争影响力的太平洋地区，美国愿意帮助太平洋岛国保卫他们的主权和独立，找到满足发展的和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可行替代方式和选择。莫菲强调，中国在改变现状，太平洋地区就是中国试图减少台湾邦交国的有力证明，而中国的手段有些强势。莫菲表示，这些国家应当基于国内现状而不是外国影响来选择外交关系伙伴。中国提出对包括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而许多国家将中国的贷款看成是他们发展经济的最佳赌注。但是批评人士表示，中国的贷款可能导致这些国家陷入 债务陷阱。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婉成，我是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四公布了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在应对中国所构成的安全威胁方面，草案要求加强对中国留学生及研究人员签证申请的筛选。由于很多美国大学的研究项目跟军事应用有关，美国官员担心中国通过这些项目窃取知识产权，该草案因此要求建立一份与中国军方有任何关联的中国机构与企业名单，用来筛选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申请。委员会以及一位高级助理对路透社说，许多大学对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是否处于威胁之中一无所知。在阻止美国军事优势正在遭受侵蚀方面，草案说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长期繁荣和安全的核心挑战。朝鲜星期五称，目前已经陷入僵局的美朝谈判可能永远也不会重新恢复。朝鲜称，美国若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回应朝鲜的善意，朝鲜方面永远不会再和美国谈判。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在接受官方的朝中社采访时说，只要美国不放弃现在的算法，不以新的算法面对朝鲜，与美国的对话就永远不能重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河内会谈破裂之后，两国就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判也就此中断。特朗普总统本星期将前往日本访问，预计朝鲜问题将是这次美朝首脑会晤的主要议题之一。朝鲜本月内曾经两度试射导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星期五称，如波音737 MAX 8飞机停飞至六月底，预计会员航空公司已交付和待交付飞机共损失40亿元人民币左右。这家协会在网站上发表声明称，他们是波音737 MAX 8飞机的最大用户。截至今年三月底，该协会的13家航空公司共运营96架该机型飞机，预计2019年还将引进130多架，而该机型停飞和延迟交付给中国公司造成重大的损失，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的损失还将进一步扩大。一项纪念六四事件的特展目前正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行，主办单位华人民主书院表示，希望这项展览能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关心六四事件以及中国的人权状况。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四公布了年度国防授权法。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